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51年3月，春风尚未吹醒沉睡中的黑龙江大地，在一条风沙弥漫、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一辆从齐齐哈尔出发的军用吉普车匆匆驶来。坐在前排的是一位干练的女性，她是本溪煤铁公司副经理兼特殊钢厂党委书记林娜，肩负着党中央托付的筹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特殊钢厂的重大使命。汽车行驶到嫩江西岸的弗拉尔基地域，林娜走上江岸土崖，极目远眺，只见茫茫荒野，残雪皑皑，嫩江蜿蜒，大地开阔，一张美好的现代化钢铁大企业蓝图仿佛已经在她心底绘成了。作为新中国冶金系统的第一位女厂长，她将如何实现这个蓝图？这位红色女兵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苏联人眼中的土包子是怎么变成红专家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特钢伟业的拓荒女杰林娜。刚刚诞生的共和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而且极不平衡。而钢铁是工业的基础，更是国家的命脉。1949年12月初，为了新中国的发展，毛泽东主席率团奔赴莫斯科，向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苏联老大哥寻求帮助。此后，苏联向中国援建了50项大型骨干工业项目，后来又增加到了150-160项。这其中就有一项是在弗拉尔基建设一个大型特殊钢厂，目的是供给国防工业急需的军工钢产品。这个特殊的钢厂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掌上明珠的北满钢厂。1951年2月8号，这天是大年初三，经报请毛泽东主席批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林娜被任命为北满钢厂建设筹备处主任。北满钢厂当时还叫本溪煤铁公司第二钢厂。这年林娜36岁，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而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毗邻前线的本钢、鞍钢已经多次受到美军机的轰炸。事不宜迟，接到党和国家的号令，一贯雷厉风行的林娜不顾家中刚刚出生3个月的小女儿，仅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第一批先遣人员北上弗拉尔基。弗拉尔基是达斡尔语，意思是红色之岸。当时那里是亘古荒原，经常有野狼出没，人迹罕至。江边的小渔村里唯一的工业只有一个打马掌的铁匠铺子。经过中苏双方科学论证，这里的交通、水源、土质都非常适合重工业发展，再加上这里远离朝鲜，临近苏联，是背靠沙发的大后方，所以就把北满钢厂的地址选在了弗拉尔基。林娜一行乘坐的吉普车刚到村里，就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弗拉尔基来了一个女大官儿，这个消息迅速传开了。当时的弗拉尔基物质贫乏，生活是特别艰苦。在建厂初期，工人们住的是用草坝子和泥建起来的干打垒，从住处到工地5-6里的路程要靠一步一步的用脚丈量，冬天更是特别的冷，甚至达到零下37摄氏度， 人们在四面透风的甘达雷土房当中，戴着皮帽子，穿着棉袄睡到半夜，也会被冻醒。林娜告别了自己在本溪的日式大别墅，与普通建设者一样，住土房，啃窝头，嚼咸菜。同时，她给大家讲当年抗联打鬼子的故事，讲这个大工厂建成以后对国家的贡献。林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精神，深深影响和带动了广大职工。在林娜的带动下，当地村民做梦也想不到，从1954年破土动工到1957年全面达产，短短几年，一个现代化的大钢厂矗立在嫩江之畔。新中国的第一辆坦克，第一门大炮，第一架飞机，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颗人造卫星等等，一个又一个第一，都是因为北满钢厂的特殊钢而诞生。而那位和蔼可亲的在大家嘴里的女大官，就是这家央企的首任厂长林娜。我们来正式认识一下林娜，她可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红色女兵。林娜是满族正黄旗人，本名关淑兰，1915年出生在吉林宁安，现在的黑龙江省宁安市。她的爷爷和外公都在县衙做过官，是当地有名的乡绅。父亲在中东铁路从事对俄贸易，所以家境殷实，孩子不分男女都送到学堂去读书。林娜在身为中共党员的叔叔关淑范、关慈的影响下，1930年在宁安女中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静坡读书会。九一八事变以后，林娜担任当地的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了有名的兵集大游行。在游行中，他带着300多名学生与百姓高举着红旗宣传抗日，跟前来拦截的军警展开搏斗，多人血洒街头。1932年，宁安沦陷，林娜转入地下，先后在木棱县团委、吉东局工作。她积极参与抗联武装斗争，经常孤身一人深入敌区传送情报。日军为了扼杀东北抗联，采取集村并屯，以切断抗联跟民众的联系，并且加大围剿搜捕的密度。没过多久，木棱县团委机关和吉东局都遭到破坏，林娜在一次传送情报当中暴露了身份，与一批身处险境的党团员被转移到了苏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当时的东方大学是共产国际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摇篮，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以及满洲省委、北满地委很多领导人都在那儿学习过。经过刻苦学习，林娜不仅学会了俄文，还提高了革命理论水平，大家都评价她聪明、漂亮、能干。1935年，林娜与来自东北义勇军的金明结婚了，先后生了2个女儿。这时中共中央派陈云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精神，林娜由此结识了陈云。1938年，苏共党内发生了肃反扩大化，受此影响，就在林娜一家准备回国前，丈夫金明忽然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带走了，从此生死不明。林娜只能把两个孩子留在苏联的儿童院，独自回到国内，先到中央军委编译处担任翻译，后来担任延安女子大学政治处副主任和中央副委机关党支部书记。这段日子是林娜最痛苦的，丈夫生死不明，大女儿在战火中的苏联儿童院夭折，自己又被免职审查。但是她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怨言，一边接受审查，一边认认真真地做好保育院带小孩的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根据中央建设东北根据地的号召，林娜先后担任磐石县县委副书记，第二年回到了家乡宁安县，担任副县长兼县委宣传部长，主抓土地改革运动。当年大家眼中的小姑娘关淑兰，现在已经是干练成熟、英姿飒爽的女干部林娜了。当时当地的土匪猖獗，而且手段残忍，有的工作队员被土匪抓住以后绑在马后面生生拖死了，村里的老乡们都为林娜捏一把汗，这活不好干。 有一次，国民党收编的惯匪九彪一伙60人带着4挺机枪扑来，声称要活捉工作队员。林娜亲自上阵，带着民兵从傍晚坚守的凌晨，一直到县长苏明率兵赶到。到1947年，宁安土改剿匪牺牲了280人，林娜更是多次死里逃生。而这时丈夫金明已经失踪8年了，很多人都很关心林娜的婚姻，就连陈云来宁安指导工作，也叮嘱她尽早走出阴影，开始新的生活。1947年，经组织批准，林娜与苏明再组了家庭。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前后，陈云担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在急需大量德才兼备的经济建设人才的情况下，他把林娜调到了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半年以后委任他为本溪钢铁公司副经理兼本溪钢厂党委书记，苏明担任军代表兼副厂长。本溪钢厂是日伪时期建立的一个小型特钢厂，在多年的战乱当中已经是破败不堪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怎么样尽快的恢复生产，第一次执掌大工业，对钢铁专业外行的林娜遇到了难题。那些日子里，大家看到的是这位女书记经常深入车间科室，虚心向老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教。一年以后，中国与苏联签订了援建50个重点项目合约，其中之一是在黑龙江建设北满钢厂，筹建工作由本溪钢厂负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像林娜这样党性强、学历高、俄语好、懂管理的干部很少，所以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特钢央企掌门人的重担自然落到了林娜肩头。同样成功转型的苏明则担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53年，北满钢厂建设的大幕拉开了，随着建设推进，新项目一个一个落成，企业生产和管理的难题也在不断出现。在重重压力下，林娜认识到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尽快学习、消化、吸收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她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兴学习之风，由外行向内行转变。要说林娜的学习劲头，那是惊人的。苏联的几十本建厂设计资料，她都一本一本啃了下来，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老专家请教。另外，他非常重视向老工人学习，跟厂里几位老技师结为至交。当时他把全厂所有的干部组织起来，每天要进行2个小时的业务专题学习，每周要请中苏专家上2次业务课，期间还率领新老技术骨干去苏联培训学习。就这样，到了1957年企业投产时，林娜成长为一名熟知企业各个生产环节的内行领导。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陈云、彭德怀、薄一波等来厂视察，都由这位女厂长亲自接待和讲解。这些延安时期就认识她的老领导都对她刮目相看。在处理跟苏联专家的关系问题上，林娜的态度是尊重而不迷信，合作而不依赖。最初苏联专家认为林娜是延安来的老革命，技术上那是土包子，在处理生产技术问题上非常专断，很少跟他这位中方负责人沟通。林娜本着为国家为企业负责的态度，坚持要参与进去。比如工厂的大型出闸机和水压机，这都是关键设备，试运行当中因为调试不好经常停工，不能正常作业。林娜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听取了中方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意见，在与苏联专家探讨论证当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在事实面前，苏联专家组长心服口服地说，林厂长的技术方案过硬， 在中国人手里没有干不成的事。林娜明白，要建设好一个一流的大型特钢企业，人才是第一要素。为此，她成了真正识才爱才的鉴宝人。当时有一个老工程师叫李才全，因为他在旧社会谋过职，所以受到组织审查。林娜与厂党委坚持实事求是，对李才全予以信任和重用。后来，李才全被调到黑龙江工学院担任炼钢系主任，成为我国本行业的知名专家。林娜当时还大胆提拔重用了一批非党积极分子，比如中央实验室副主任沈小青、生产科副科长石若寻、电炉车间副主任孙令禄、医院副院长车习平等人。他亲自拍板，授予要职，并且让他们住进丙区小楼，享受厂级领导的生活待遇。还有一个故事，在讨论能力强、贡献大的副总工程师马迪章的入党问题时，因为马迪章出身于上海的大资本家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为人处事呢也有些孤傲，有不少人持否定态度。林娜一方面耐心做通那些持不同意见同志的思想工作，另外一方面严肃尖锐地指出马迪章的不足，让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大家的批评。后来林娜还主动担任他的入党介绍人。后来马迪章曾经在北满钢厂、武阳钢铁公司、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等国家重点工程当中担任总工程师，一生呕心沥血，贡献卓著。林娜的工作一向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的，同时作为一个万人大厂的女厂长，在关心群众、爱护职工方面，她也不乏细腻温柔。1956年从南方调来一批干部，还陆续分配来很多大学生，他们吃不惯东北的苞米碴子，林娜就告诉食堂搞粗粮细做，用苞米面做成几十种发糕，将苞米碴子破碎成小粒做成稀粥。经过不断的改善伙食，这些南方人慢慢也产生了归属感。1957年11月3号是北满钢厂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个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特殊钢厂历经6年建设和试生产，终于迎来了总交工盛典。国家重工业部副部长高阳文、黑龙江省常务副省长李延禄、黑龙江省副省长陈雷、苏联驻华大使及苏联专家组组长在主席台上就座。林娜厂长代表北满钢厂做了总交工的报告。就这样，嫩江之畔，千古荒原，终于绽放出了绚烂的钢花。那是北满钢厂生产出来的第一炉钢，它凝聚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无限期待，凝聚着建设者们无数的汗水，也凝聚着林娜的心血。因为精心施工，严格把关，优质工程率达到90%以上。北满钢厂的建成投产，为新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史上许多第一提供了优质的钢材，并且成为国内的轴承钢、冷轧钢、合金钢锻材的生产基地，可以生产轴承钢、汽车钢、齿轮钢、弹簧钢，还有无缝管等8大类700多个品种的优质钢材。在庆典之夜，林娜穿着深色呢子大衣，内穿黑色长裙，胸佩一朵红色玫瑰花，满面春风地举杯致辞，一会儿汉语，一会儿俄语，转换自如，令人称道。在场的嘉宾们忽然发现，平日那个叱咤风云的女厂长原来是这样的美丽动人。对于林娜的付出，党和人民也给予了很高的荣誉，她被选为党的8大代表，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周恩来总理和很多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工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58年，林娜和爱人苏明双双调离北钢，后来林娜先后担任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党委书记、长沙中南矿业学院党委副书记，苏明先后担任北京黑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湖南医学院党委书记。说到林娜的正副职务的转换，还有一段插曲。1965年春天， 长沙中南矿业学院召开迎接林娜到任的欢迎会。在会上，湖南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解释说，同志们，冶金部党组的派遣令是任学院党委书记，因为老院长在较短时间内还离不开学院，所以林娜同志啊主动提出了担任党委副书记。林娜的高风亮节顺利地解决了新老交替的问题，受到省委和全院上下的一致好评。文革开始以后，林娜受到了迫害。1968年5月23日，林娜含冤离世，终年53岁。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林娜平反昭雪，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她举行了追悼会，陈云等领导人送了花圈。当时新华社发文这样评价林娜：全国解放后一直在冶金战线工作，为发展我国钢铁工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林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吴铁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